得有点难看吗？有点难看哈，有点，他就本身有点快，但他已经把它看得慢一点点，然后可能掉有点。好，我们来唱一首都很熟悉的，不用听的了，二十三首，这首你们都会唱吗？齐恩鼎会吗？
会。
不会那就回家专门练几天啊。这首歌不会唱就有点不好意思哈。老戏曲不会唱这首歌就说不过去了，是不是？这首歌来，预备起。齐恩鼎，何能甘甜？我最记得生面，前我是上金杯巡回，下夜。更难看吧，是不是啊？
没有女低音，
没有女低音是吧？你那女唱成男低音，但有没有女低音啊？
有啊，有
好像很难，可能更难的不？
很少。
对，女低音很难的不？男低音还有，对吧？但是女低音可能很难，诗班里要有女低音很宝贵。
因为你们男生的声部本身
就低一点，
你要是低音，你们男低音比女低音都要高八度。所以是在你那个
孩子
一个八度很难唱的，
是啊，好，没关系，来，请张力兄弟祷告开始。
好，圣哉圣哉圣家啊，感谢我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说定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说要有光就有光啊，要有地上所有的一切啊，便都有了。主啊，你用你的全能创造了万有，是吧？感谢赞美你，你也创造了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在被造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是啊，都是你看的都是好的。但是自从我的祖先犯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我们也成为了罪人。主啊，但是你。 在创世之前有你美好的旨意，但是你的旨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这帮本来不配的人，能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谢谢你，因着你的慈爱，成为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这里沉浸在你的面前，我谢谢你赐下智慧，打开我们的心门，去领受你的话语。
嗯，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
嗯，
我感谢赞美你，保守你一下的时间，保守你的仆人当牧师的口，传讲你真理的话语。
嗯，
谢谢主，让我们为你们道场的弟兄姐妹，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他们，看顾他们。
嗯，
谢谢主，我把以下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我们将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今天看创世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会从我们上次读了，我们今天会从第二章的第四节，把第二章给读完哈。第二章我们把这个第二章从第四节读到最后一节，二章四节。好，我们还这样的哈，从我这里开始啊，到李医生这里转到张老师那边再转，转到就是我 S 型的哈，就不要跳，就是这样转，哎，到那边这样转过来，这样转过来哈 ，S 型的转过来就不用跳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转过第二排，再转过去，再转到什么？再这样转过来，就等 S 型的这个迂回曲折的把它做完哈。来，读完，来，我读第二章，我读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长木，连天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怒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家，休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我从地里流出来滋润的大云水，从那里分流直到
地基道，名叫比信，就是黄鸟哈斐拉传递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你去的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去的遇水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我将要离开父母之妻子，然后他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把第二章读完。很宝贵哈，这第二章也是读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但是每次听别人读也是觉得很特别哈，因为圣经这很厉害哈，特别是创世纪这个叫开天辟地哈，而且关于人类特别这种什么有婚姻的事情，是不是啊？觉得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创世纪，这是第三讲对不对？创世纪第一讲我们讲到了什么？摩西五经的概论对不对？那我们再想一想，我要复习一下哈，用每两个字概括一遍主题，你能够很快的概括出来对不对？创世纪两个字概括是什么？
起源。
起源。创世纪是什么？
救赎。
你看，别紧张，创世纪起源，创世纪救赎，立位记，律法，民数记，民数记，实验，生命记，不记得了，准备，
准备，
准备，准备，对，准备，对，啊，对啊，所以呢，这五卷一定要记得哈，就是五卷自成系统的哈，就是摩西五经，我们都是摩西所写，但是呢，创世纪是起源，起源之后呢，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救赎，救赎之后呢，就赐给你律法，一般都讲试验，试验你，看你是真的爱神，假的爱神的呢。知道律法给你，就知道你是真爱神假的爱神，对不对？来要你明白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真心情就会生发什么爱神的行为嘛，爱神的心，信心有行为嘛，对不对？不是行为得救好，不是你的行为让你得救的，是你的行为什么来验证出你的什么
信心
是真的，就是，知道吗？一定不要搞反了哈，不要搞反了。这是我们这些位的讲员其实真的是不理想哈，讲到最后让你每个人怀疑救恩嘛，结果阿高怀疑救恩嘛，啊，而且呢杨江阿东也是讲到也怀疑救恩嘛，天主教的只有他站起来怀疑救恩，其他都没有，但周立平因为当时做起不错啊，他看他起来他也站起来了，其他的天主教的人都确认救恩了，但是呢杨江的这个大部分不能确认救恩的，有大部分的病人我不认识，有几个我不认识，因为他们都我还没牧养他们，但是阿东的就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很谦卑的弟兄，总觉得自己行为什么行为不完美嘛，那我们的行为完不完美啊？这肯定不完美，那我也不敢啊，所以说美德可以来验证你的心是真的，但你不能什么呢，不能反过来哈，不能反过来变成又去给你行为判断你的得救的教训了哈，那我们肯定耶稣没有来我们都不敢说我们得救啊，如果让行为来判断我们的话，谁敢说得救了对不对啊？那我们都不敢啊，或者我犯罪信主之后跌倒过的都不敢确认去问的话就完了，知道吗？我们知道基督徒犯罪跌倒跟非人犯罪跌倒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基督徒犯罪跌倒当然要悔改，而且要你不信主认识到罪更可怕，但是什么，你是恐惧战争的心做成这种功夫，你更应该悔改，现在会功夫不是你靠你自己，知道吗？不信主人的犯罪跌倒呢就是没有希望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主人那个什么即便人他听到神的名声就可以跟以身立约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他们是信靠神的人？不是的嘛，他们只是说认为这也是归在神的决定里面的。他就跟着因为老了听见了耶和华的作为，就因为信主了也看看，对不对？这些的嘛是基督徒，对不对？但他也造反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的，是因为信救了人嘛，他信。但是即便人听见耶和华作为，他什么？他是明知保身，你知道吧？他是讲伪什么叫什么？叫苟且偷生，所以欺骗以色列人什么立约嘛，所以那个欺骗人不能说因为这个带来信心得救很危险啊，这个很难很难很难，他们是点定什么，是把旧约整个以色列人当成照搬到这旧约新教会等同，对的，所以他每次讲到最后怎么说呢，跟你们注意好，你们在一个幸福的教会里面就被招的时候全是人啊，知道吧，这个教会里面见解人品啊，
可以了，
这就是解决他的一个问题，这个解决他的解决是不是给你做这个考验，这个有他们的，他是把整个作为的西本来的这个整体啊，这个是今天的什么教会，这个教会是教会呢，因为那个选民他就有两种，是属灵的选民跟肉身的什么，肉身恩惠恩典是同时进行，知道吧？但是新约没有，新约里面肉身就不再就是给你的迦南地啊，给你自己的什么有的民族啊，用外邦人个体的被接纳来的嘛，犹太人整体的被什么不幸被什么他是被修剪掉的，对不对啊？那外邦人什么是个体被塑造进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马太福音里面什么，被掳的全是少数被什么人讲的？是被当时的解 新约书讲到犹太人，特别包括法利赛人那什么文士啊，那些以为他们已经是得救的人，对不对？他们来听耶稣讲，来抓耶稣什么把柄？所以耶稣说，被抓那个血汗小兽，他所讲到的对象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安提阿里面很多犹太人假信的，是真的。很多人跟着耶稣嘛，以为耶稣来在托利蓬瓦那什么统治的嘛，知道吧？以为在统治，还有什么概念呢？他们来是为了肚子吃饱的嘛，还有病得什么医治的嘛？但还有法利赛人文士什么，是来抓耶稣的什么？把柄的是要把耶稣杀掉的这些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被抓的那种血汗的人吗？
少
少。但我知道在改革中，你也有人过来，他说：神今天对外邦也有普遍的呼召，普遍呼召干嘛呢？呼召你进来被召的人不被选上吗？当然，教会永远是有假信徒的哈，教会有假，但你要注意，我不是讲到在你看，你看保罗书信啊，保每一段神的书信，他写给教会的什么，都是肯定教会。”就是我某某某写信给什么被掳所烧，对不对？或者被耶稣保险所杀，被耶稣保险所买走回来的什么神的教会，看到没有？这是教会什么概念？就是他们是在基督里有份的，当然里面没有假的，总没有假的，对不对？
对，
这里面保证。但是在今天教会来说，是真的为主还是假的为主啊？为主写啊，你要真的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每次都写给教会，是因为为人门招做圣徒的人，对不对？我们说跟教会是不是很糟糕的，对不对？跟教会有很多问题，对不对？那保罗怎么说？保罗写信给门招做圣徒的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说你们的恩赐没有玷污别人的。还有最后呢，他说神必坚固你们，保守你们道路。对，跟这个教会，然后才是批评跟这个教，跟这个教会，他仍然呢，只说跟这个教会人的问题，跟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但他就肯定跟这个教会什么，是主的宝血什么，埋伏的教会，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慢慢做。因为什么？因为，哦，这解经对我承认有点难，这个不容易哈。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什么，他们什么，他们是承认这个信心条，但是呢，他也不就是应该理解哈。那然后是什么呢？他把旧约啊，对基督的启示呢，跟去。新约是套进来的，就是旧约的割礼就是新约的什么洗礼，那是这样套的。那他们呢又不接受什么洗礼，跟割礼对应的，不接受应验洗礼。但是他们这个发现呢，在这个把西班牙教条跟新约教会对等的那个在干更强，他完全把旧约那个西班牙的旷野的那个，他说那个以色列血灵啊，就是代表今天的什么教会，这个还是要有点偏颇的。为什么偏颇？因为呢，因为那里面，因为神在以色列里面选民里面，它有两个意义有的，一个有什么是肉身的选民，这个民族啊，选民的概念。但还有什么呢？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但是真以色列就是新约教会的概念，就是在以色列因着信的那些人是教会的概念，啊，不信的那些被弃绝的那些人呢，他不是教会，不是教会，是肉身出以色列的民。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怎么跟这罗马变了？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吗？那是内心是被删了，叫真以色列，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叫真以色列是什么概念？就从亚当开始，所有的被主所拣选悔改信主的所有的希伯来人跟外邦人叫真以色列，明白吗？所以在波阿斯田庄里面，那里的教会有一个预表，对不对？波阿斯田庄有教会的预表，你看到没有？波阿斯的田庄啊，那是有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彰显的一个在旧约时代的教会的一个预表，那个是有的。我说那里面是什么？是波阿斯的仆人跟什么？跟路德嘛，对不对？他们彼此相爱嘛，对不对？那个在希伯来人当中，在世世世代那么黑暗的时代里面，确实有一个彰显上帝荣耀的一个地方，但它不是整个希伯来民族，不是整个希伯来民族，也不是整个的北部的以色列民族，不可以。我们说，只有在里面被主所门招拣选的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是教会的人。这个有什么挑战？这就是在解经上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有点难，所以有时候就很容易照搬过来。所以新旧约就是新约，新旧约一定有一贯性，但新约也有新的地方，旧约也有旧的地方。但是属灵经历不变，这应许不变，这是什么呢？为什么呢？不知道犹太人呢？犹太人为什么犯错呢？他为什么他也知道摩西五经，但他们为什么都不说救恩呢？因为犹太人把这个摩西五经啊，他们捧为经典，但却没有明白其中真正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是起源，出埃及什么救助，但他们从埃及地什么被救出来，对不对？
是为谋之家之地，对不对？这个可以预言了我们基督徒的话干嘛？我们怎么骂？这里面就说这个可以，这个从救恩的角度，前期救恩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但是罪性不一样，对不对？有没有把救来的都当成嘛得救的，或者当成教会的那个整体，对不对？这个选民的整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什么神的犹太的整体是不高的，个别救赎的，神在外面是个体呼召，个体救赎，他会跟你，他跟你哪里？中华民族吗？不是的，或者广州人吗？南海人吗？不是的，他所以呢，因为这个罗马书很清楚了，我们外在什么阴性被什么接下来的也干案子，对不对？也干是一个一个被接下来的，这个我一定要讲，这为什么咱们讲呢？这个我场面制度改动程序里做不到，有的就是同样的也有这么做法。那我承认，在这个解经学上，我是很特别的坚持这一点的。像这一点什么概念呢？就是犹太人是整体在橄榄树上的阴性，在橄榄树上不幸被有是几百人的家庭被剪掉，但是我们外面呢是阴性被什么也被接上来了。所以很多喜欢用新约圣经说被招的都学上的什么？好，请问，如果神呼召你外邦人，呼召你又不拣选你是干嘛的？明白这个概念吗？我真有，阿米也有，为什么有啊？为什么？开呼召大会，呼召上来就绝对什么？祷告里面就是那个很危机，那个我不做，我从来不做这个东西。那个他们就是把这些被招的人做宣传文章，那其实这是人的做法不对。我从来不喜欢现场呼召，就是我讲福音就讲福音，祈求圣灵的工作，神的到来跟你工作。如果你信，你就信，我都跟你做一个归信祷告可以，对不对？那我呼召上来做什么？绝知祷告，你呼召的绝知祷告什么产生呢？单是被你那个话语的鼓动嘛，或者给你吓，或者给你什么愤怒的，知道吧？就把你什么暂时上来做一个什么绝知祷告，这个不要，这个我不喜欢做这个。这个阿米的做法，他喜欢干什么事嘛？感觉我们基本上做这种事的，对不对？自古人喜欢，后来自古人也喜欢呼召人嘛，呼召人。那我们一般不做这个，就是什么？就把道讲，把圣灵的工作中呢，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做这些工作。如果你真的是，你就可以来。任性祷告，归心祷告，也许本来就主的一样，就是圣灵把你从圣灵上带给你愿意。那个我们是一个一个，我真的是很奇妙。我以前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在阿米的那个巴阿米的那个基要派里面，我历来是把那现场就掉了，很奇妙。我从来不现场呼召，而且我现场呢，基本是在我们今天的基础来说，是一个。你不能做一个整体呼召，呼召中的东西，那就是要最高的权力人找的，那句话真的被你实现。但是现在新约时代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是人的做法，人的做法。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重生啊？你不能人为的去培养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后来讲到老讲呢，我现在让你明白你们是假信的，有什么好处呢？每个耶稣来之后呢，你到了耶稣里面发现你是假信的话，就来不及了，就变成一个信仰了，对吗？我要说你现在明白你假信的话，你来得及，赶快更新，有用吗？本来真心不是吗？是不是你看你们讲的你就真心吗？还是不行的嘛，并没知道吗？因为反而真是假心的，反而猫在那讲他不会不让你假心的，明白吗？反而容易真心的被容易让呢，被容易怀疑假心啊。你发现在这种场合才容易造成这种局面，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白天耶稣不是撒旦吗？对不对？撒旦夜里撒了什么败类，对不对？门徒怎么说？主啊，是我啊，主啊，败类把败类抛出来，耶稣怎么说？不用让麦跟败的那恐怕你熬麦的完嘛，败的也跑出来，所以这是真理的。你看，就看现在的侧重点不一样，你知道吗？假性永远是存在的，但是我承认，我们对传道人、对牧师、对灵性的尽量不要培养假性。就你阿米那个用人的方法啊，人的技巧啊，人的说教啊，人的恐吓啊，人的什么奉承啊，会容易培养假性，对不对？这个我们要去除掉。如果我们就不应该去破败。听着好的，其实我把真的把败的抛出来了，就是说恐怕把卖人嘛也抛出来，就导致一些人呢，他本来有的就缺就没领导，他没得就缺，这就很危险的，知道吗？这又是危险。所以呢，可能这种人很谦卑嘛，他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不满意嘛，确实也不你要满意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啊？一定是不满意，不满意怎么办呢？你怀疑人呢，这个不行的，知道吧？就那确实不是从人来的，从谁来的？从神来的，仅仅是从神来的。当然，如果真的是假信，当然你要承认假信。
那我每天都会祷告，一天祷告。如果你自己寻求神，一定会帮助你的。那也有个家庭的要求，就会离开的，对不对？就是叫管教才会离开的，这个没有关系。最后大家要明白呢，所以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犹太人把什么？他也用摩西五经自黑系统，不对。大家没有明白福音的精义是创起源之后什么？救主，救主什么？律法，律法来试验你是什么的，并不是律法判断你的决定，知道吗？律法是来检验你，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会掉律法，全掉律法。律法方面呢，就让你验证你的信是真的是这样，你还是按照神的律法的，或者是道德律法，你还是按照神的道理证明你的行为和什么是好行为。这个行为是神来，不是你做出来的，就说你的好行为验证出你是一个愿意明白律法经义的人，愿意把神的律法的标准成为你的什么基督的行事为人的什么标准，标准在你做到什么呢？做到就会认定什么悔改，这就是基督的这个道理，知道吗？基督徒在律法不是让你说，哎呦，现在违背了标准，不是我的，那做不到，那就危险了。就是你恰恰认为什么呢？你还有很多没做到的地方，所以要常常认定什么？这是基督徒非基督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最敏感，对最觉悟了，不代表说你都能做到，这是骄傲了，知道吗？这是夸口。所以我们一定要的是做恩典，做恩典。好，那么律法出来就试验我们，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试验当中啊，我们的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看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在神恩典里面怎么去验证信心。最后呢，我们怎么样？进入什么？我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什么？忍耐嘛。忍耐之后对吧？准备迎接主的什么？来，我得坦然无惧的在他的什么？世人宝座前，看到没有？当然。保罗很谦卑说：“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被弃绝了，对不对啊？”那个其实恰恰是保罗的恐怕，保罗他绝对不会弃绝。很多解释，那保罗都可能会被弃绝的吗？不是的。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被弃绝，这种动力，就是保证了保罗一定不会被弃绝。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什么？说把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不说你忍耐道理的结果导致你得救的，不是的。”给你简单道理来证明你起初的信心是什么？真的，懂吗？不是因为你坚持道理这个行为让你得救，对不对？是你坚持道理这个行为证明了当初你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很奇妙哈，一定不要搞反的。我们就好难好难的哈，好难的这个思维。好了，我们摩西五经这个五经啊，你为什么将来你遇到犹太人啊？你跟他讲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帮犹太人放。因为摩西五经没有讲到我今天讲的这个基本的书哈，一个犹太人传福音很难，他认为你没文化，你就跟摩西五经他会觉得笑话你，你没懂，他也没懂，但是也很清楚，我们五经是这样读的，是读出这个经文来，而不是读出一个律法的什么宗教出来，知道吧？但是你看犹太教这个律法的宗教，当然还是不能信没关系，你信是本身就好。所以有一天啊，我们要去以色列，我真的计划可能。我跟瑞明讲了，瑞明明年三月去以色列嘛，那全家就去了。我希望在他趁他在的那种时候，我要去看以色列，省点钱嘛，省点住嘛，自己买做菜吃饭嘛，是不是？那也许要给犹太人传福音，最后准备给犹太人传福音，感谢主啊！好，那我们创世纪，我们大家呢，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了哈。创世纪现在目前我们在讲哪些起源，先不一定做的哈。不一定要每年都是很厉害啊，就是你知道规则就规则啊。来，你把创世纪到第一章讲完之后，有多少起源？第一什么起源？
时间。
第一是时间的起源，第二
空间
的起源，第三
物质
的起源，这第一件这三个对不对？时间、空间跟物质的起源，第一件就有三个。开始，然后呢，后面
光
的起源，就是第一天到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天。跟什么？
空气
。不是很多人都理解成说，陆地跟海洋不是啊，没创造好，那是分开而已，对不对？第二天就到了空气，第三天，第三天五个了，是吧？五个起源了，第六个。
植物、
花、草、木、植物、动物、虫。对，不要乱，第三天是什么？
汉地
不是起源吗？那是分开的。刚刚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担心这个错误，对不对？汉地不是造的，不是第四天、第三天没造汉地哈，地本来就存在的。 他把水和地什么分开了，对不对？空气等概念，空气，空气底下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成天和地嘛，对不对？这第三，第三天是什么？陆地什么植物？对，就分成陆地，就大的这个陆地植物是什么呢？地上的草，还有一些种子的菜蔬，还有一些果子都包着的什么树，对不对？主要分三大类吧，就是一切的草，对不对？地上都长的草，还有呢，还有一些种子的菜蔬，还有呢，果子都包着的什么树，这是叫陆地植物，对不对？这是第六个，对不对？第三天，第六个，对不对？第七个呢？天上的光体和重心，对不对？这光体就是就太阳、月亮的重心，是不是、啊？叫天文的，对不对？就是太阳、月亮和什么重心？这是第七个哈、啊，第七个大的起源，对不对？也就是第四天，对不对？好了，第五天呢？对，大家应该好记哈，我已经今天给大家好记了。第四天是陆，第三天陆地，对不对？第四天是空中，对不对？第五天是什么？对了，所以呢，第五天什么是空中的跟什么水里，很有意思哈，就没有陆地的动物哈，没有哈，先是海陆空，对不对？陆是没有在第五天，海跟空中的，就是第五天到了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对不对？这种生物，对不对？海里的动物，对不对？那就第六天。对，创造陆地动物和什么？和人类，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其实不难哈、啊。这个六天，我希望你们那个啊，在大脑有个印象哈。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知道吗？第一天创造光是生命的源头，没有光什么都没有的哈、啊。这个光不是太阳光哈、啊，不是这个月亮根本光哈、啊，是什么？神造的光。我们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嘛，没有光的话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哈。
那那个光不是光体中的水吗？
不是啊，不是啊，神都直接是造光，到了第三天才创造什么？第四天才有光，光体。对呀、啊，所以光体不是不是。
那个光跟那个光。
对，不一样。所以第一天是神创造光，第二天创造的空气，这最重要的点。先天是生命秩序感，对不对？但水没有了，没有水就不行了，很有很奇妙哦。在六天当中是有水的哦，水是一切的。我们说为什么现在都发现任何球体都为水啊，就是没有人类存在，有生命体的存在，知道吧？不一定有肯定啊，但是呢没有啊，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个星球有水的，有液态水，液态水是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水已经有了，所以它是在六天里面，对不对？第一天撞到光，第二天到空气，这三个再来一起还有什么？陆地植物，陆地植物就是小草啊、菜蔬啊跟树木。紧接着呢，第五天，第四天就是光体，因为已经决定了，一年四季的更替啊，然后呢，昼夜的更替啊，都是有这个有星球，昼夜是有光就有的，但是呢，定决定呢是用什么星球？看到没有？这第四天到了，看太阳、月亮还有重心呢什么定决定的，对不对？这很有很奇妙哦。来定决定啊，来定时辰这些东西。是光体来做的。好，这个做完之后呢，第五天之后呢，就是创造什么？
空中。
空中的跟海里的，很有趣。陆地的还没有，陆地中陆地的这个生命的，啊，到了第六天呢，才到什么？
地上的。
地上的三种，地上什么？昆虫、牲畜和什么？
野兽。
野兽对不对？这三种昆虫、野兽跟牲畜。那我们上次也看到牲畜跟野兽区别在哪里啊？牲畜什么是可以养的嘛，对吧？这是自己养的。野兽什么可以在就是往往在野外，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是有点不一样的。猪有野猪，有什么家养的猪，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对，第六天的最后创造了什么？好，今天我们会学。今天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呢讲人哈，那人最早创造神要创造人的计划在哪里看到的？在哪一节？
就是按自己形象的27节，第一章27节，
对不对？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什么？
造
人，来照他的形象造男
造
女。所以这里面我要注意了，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
原来神造人，其实这里有没有开始造呢？
还没有，还没有，因为到第二个层面，对不对？这里面是神首先把他的心意什么，对，所以这里显示第一个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心先造人，对不对？是当时还是复数啊？我们说明神是几位啊？对，至少是这里说的，我们不敢，这里好像看不到三位，对不对？至少是要看到两位，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始太初有造与神什么？不是，这里说起初神创造什么？我们是可以看到神，对不对？然后第二点是神的灵是在什么？怎么样？有两位，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照着我们今天造人，造人，对不对？所以这里本身我们看不到三位，看到什么？两位，就是神跟圣灵。当然到了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对不对？是万物借着他什么造的，完废造的，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什么这个圣子，对不对？就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创世纪里面是有三位一体的神。好，这个我想呢，我们就慢慢讲，我们再详细讲这个哈。好，我们这么呢，这是第一个概念。好，我们看第二个概念，神是照着他什么形象和什么？好，这是在第二十一节说到的形象造人，然后呢到了哪里？这里面就讲形象，对不对？还有哪里看到了加了一个词？第二十六节，其实二十六节就有了，所以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什么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被海所发的一些昆虫，对不对？所以很有趣哦，就是说神造着这种，神就说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好了，大家注意，这里面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
形象就是神的形象。
对，神的形象什么形象？
就像你说的，
神的形象就是我们的形象。
什么表面眼睛？
按照我的
形象，你的鼻子，你张嘴啊，形象形象，
除了外形，还有它的
特性
属性。那样式呢？
样式
真的，当然有的人把它形象样式啊，他们认为是同一个品牌哈，可能是同一个意思，但很多人还是会有点不一样。但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形象就是。一般说是你可以感觉出来的，对不对？看得见就好。对，当然神又不是物质嘛，不是说我们神也是两只眼睛，我们本来，但我们是被他造，肯定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两只眼睛才造他是两只，肯定还有两只眼睛，我们也有两只眼睛，那就是物质，对不对？但神不是物质，所以形象就很难讲，对不对？好，没关系，神就这样造的嘛。
它的样式，
样式可能是讲属性多一点点，就你的样什么样式嘛，你看你那个样子，对不对？好像你按一个性格讲，你爸那个性格，对不对啊？你的样子、你的性情，对不对？可能有点像哈。形象什么地方把它造成的？要做笔记哈。这个一般在很多地方没有的哈。形象是什么呢？是指神有理智、有情感的造的意思。
形象。
对，神的形象是指神具有理智、情感的造的意思。所以神也给我们人有理智，我们人有没有理智啊？有没有情感啊？有没有道德意识啊？也有啊。哎，不然你就不好，为什么不好解释呢？今天不信主的人，对不对？他肯定死亡了，对不对啊？但他知不知道小时候不好啊？还是知道的吧？他知不知道婚外情不好啊？你还是知道有的吧？明白吗？他知不知道这个婚姻应该一男一女的，不前一妻子这个标准知不知道？他也知道的吧？还是海叫什么？叫海誓山盟什么？海枯石烂以后变心嘛，对不对？就是他一般的道的意识还是有的，不过这种道的意识呢，已经那我们说没信主的人他已经无法，他不是他自己控制得了的，知道吗？比如说孔子的说法，我说知善而不能行嘛，知恶而不能什么，不能进嘛，不优也。就是人的这种东西必须成人，跟再恶的人跟鸟不一样，跟猪不一样。虽然说现畜类一般，你只能说跟畜类一般。那你不能说人是变成狗的，这个有点难要平衡。当然我们再讲这个，但这还是讲到堕落之后，我们先讲人哈。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造人，当然，形象什么是神有理智、有情感和道的意识。 所以神也给人有理智，有情感，有道理。不过呢，亚当那个是美好的情感、理智、道理，对不对？后来亚当妈妈那个变成堕落的情感、理智，那堕落的道理，对吧？还是有的，因为不然跟狗人去，人变就变成狗了，不是？人还是人，所以你杀个人不行啊，那不幸福的杀就杀了，刚才嘴杀了一个加比喻，不对，但不能杀人，杀狗可以杀人不行，就是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到人哈，所以神按照神的行善道是什么？就是。人有理，神有理智和情感，还道理智，神也赐给人理智、情感、道理，就是神的评价。你感觉到有理智吗？你看我教的有理智的，对不对？我们会讲聆听嘛，哎，有情感，无论是男女的情感，还是我们弟兄之间，哪怕不信，人有个情感啊，还有啊，父母跟儿女啊，那个亲兄弟姊妹啊，今天其实我的女儿是19岁生日哈。然后我亲看到我侄子没有穿领带啊，很好的啊，他在美国，但是不开始发，但是呢，那他现在呢，我也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现在把他领带给妈妈，我跟着妈妈那里发出来，我女儿也把很多在美国那个同学也给他发个人信息的那个生日那个祝贺啊，还有今天他这边的哈佛的同学们当年做了个视频发给他，为他那姐姐生日发了一个视频，过生日视频。情感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不是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是不是？道义是呢，那也是有，对不对？虽然这个道德是堕落现在啊，但是他这个道德意识，但是这个意识有没有用呢？没有用，对恶人来说，大家都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叫他恶人嘛？天告状的，对不对？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应该做事情，他控制不了。那这个什么怜悯，还有什么？他所谓的内疚感，还要为自己做个解释。这种叫报答，是吗？这是有益的东西嘛？这就是一个本能啊，就人的本能。这并不说你良心已经没有了，但是道理是还是有的。道什么？没关系，我们先看这个关于。现在我们先按照这个人类灭亡的之前，就想起到人的设计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根本没有道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设计了。他就按照我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好，第二讲更重要的哈，这他的形象你要会哈，这神学的基本的概念哈。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道理是怎么道的，就叫神有理智有情感有道理，所以神也赐给人有理智有情感有道理，对不对？好，第二，神的样式是什么？对，我们首先大了解说，神有属性，神的形象是神的样式，神的属性。那神有两大属性，神的属性本身有两大属性，神有绝对属性跟相对属性，这个对不对？是不是？神有绝对属性跟相对属性，对不对？好，那么大家举一举举例子，神有哪些绝对属性呢？绝对属性有哪些？
圣洁，
圣洁不是绝对属性啊，那信徒也要圣洁啊，那你刚刚要完了，对不对？现在绝对属性是什么？神是创造的，是不是绝对的？神是个灵，当然是个灵，是不是绝对的？
神是爱。
是爱不对啊，神的爱不给你啊，你信徒要爱啊，绝对是神有人不可能有的。神的绝对是说神有人不可能有的，
无所不
对，叫神是创造主，神是个灵，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这个是
就能没有的。
对，绝对是说绝对属于什么意思？就只能神有人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对属性。
那样子是什么？
就讲这个属性嘛，神的样子就是指神的属性嘛，啊，神的属性里面有绝对属性、相对属性嘛。绝对属性什么的，是神有你不可能有的，就神是创造主，你不是，对不对？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还有呢，神当然是个灵，对不对？然后呢，神是无所不在，叫全在，或者把它换成一个词，写字不多的话，就不要写无所，叫全知、全在、全能，也就是神。做笔记会聪明一点啊，也就是叫全知，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就叫全知、
全
在、
全
能。就写字就少两个字了，做笔记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做法。好，全知、全能、全在，还有没有？
全
神的这个绝对属性里面，比如神是创造者，神是个灵，对不对？
公义
不对啊，你信主要公义啊，
是绝对的公义，
绝对的
公义。哦，我们现在那绝对的爱你也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不叫讲绝对的，对，就讲正常属性，这些属性的这个神是慈爱的。你要，我们现在不要吗？亚当夏娃是有慈爱的吗？当然有慈爱了。那亚当夏娃灭亡那几天，他有没有公义啊？ 那就不要说绝对的，那我不知道。你说亚历山大大学同学跟前本来就不有吧？他说我不敢判断，这个复杂了，不要搞复杂。你是两个人犯罪之后，两个人犯罪之前，就是也是也，他是惯犯始终的。好，这不人犯罪之后，人的爱就没有了，对不对？但还但亚历山大是有人的爱的，他是彼此相爱的嘛。好，神是个，他是创造主，他是什么？他是个灵，他是全知、全在、全能，对不对？还是神是什么？啊，神是自由的嘛？
拥
有的，拥有的还有可能。哎，自由拥有是只有神具备的，只有神有的，是不是？
我们没有他的样子。如果这么讲的话，是神的样子。
你等一等嘛，我你是不是着急嘛？等我看一下。对，一定会考很好的哈。你现在是没有的，因为神的绝对性你肯定没有，没有说有人去变成神的，对不对？好，你说的很对，你现在很好，你思考挺好，抽死了哈，太有头了。这个神的愿意跟我没有关系哦，因为我讲绝对属性嘛。就绝对这部分占了，你要有就完了，知道吧？那我们就不拜神拜你了，好了，你就神了，知道吧？所以这就是好。那我们现在又看到，神是创造主，神是个灵，神是全知、全在、全能，对不对？神是自由什么？拥有。大概就差不多了。你还可以再想一个，就只有神有人，就永远不可能有的。
神的就是
审判
者，审判者。
咱们属性呢，他的为他做的事情呢，像他本这个属性是他什么都不做，他就是这样，你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选一个啊？
那你说他是创造主，他自己做了才
有。他创造他本身就创造主，他的理论计划也可以创造的计划，他就是创造主，他一切都是从他来的。好，我们另外这个绝对性大概差不多，这样也不能是绝对的。你说创造不放在里面也没关系，有因为它作为我们也没关系，这个不是绝对的，是吧？我们讲神绝对性大到你想到做，只有神能做，人绝对不能做的，在表现出来，知道吧？就这是在神的身上独有的属性，叫绝对属性，知道吧？好，下面哎，杨这边现在该放松了啊。第二个讲的属性呢，叫相对属性，相对属性。对，我等会你就给我答，我再问你。看到可能今天到验证到我们是。那个你知道啊，相对性是什么？就神有的，它得赋予人的，可以赋予人的。比如说什么？神是慈爱的，对不对？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怜悯的。
是啊，慈爱怜悯。
对不对？慈爱、公义、信实，对不对？这就好像神现在说，神是慈爱的、公义的。圣洁的，信实的，怜悯的，对不对？就神的，其实就是神有，也赋予人类的这些属性。这个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吧？为什么说我们爱神是因为神什么？
先爱
我们，没看到？神爱我们，我们要什么？爱神。我是圣洁的，说你干什么？
圣洁，
对不对？神是公义的，我们干什么？甚至有怜悯的我们干什么？甚至信实的我们干什么？信实，对不对？所以你守约你要守约，你跟别的约也要守，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人什么跟那个第一个人立错了约，对不对？他要守啊，
要
守啊，错约你要守，为什么？因为你要信实，甚至信实，所以希伯来人要信实，哪怕你吃亏损，吃亏你要守着约，对不对？最后来扫杀了什么基甸人，对不对啊？大卫为什么要干嘛？要把扫罗做到交给他？即便是啊，没有守过约，那你要违约，你要承担责任，对不对？你付代价了。好了，那我问杨子明了哈，杨子明哈，那想想呢，他的形象验证，看到什么验证到我们的是指哪部分？
你说是相对的属性。
对啊，这就答案就出来了，相对属性出来了。原来神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里面讲的，里面是经常还倒了几次，对不对？验证是什么？神按照他的验证造了这个，神按照他的相对属性造了我们什么？人类。明白了没有？听懂没有？我怕我讲的太快，你不明白哈？
明白了。
不明白你要告诉我，因为这个很重要。关于人类论最重要的部分，人类论里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就麻烦了，你的心眼就糊涂了，懂了吗？所以呢，神的样子，造人的那个神的样子是什么？指神的相对属性。
相对属性叫。
听懂了没有？听见了没？听懂了哈？如果我讲的太快，你可以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慢一点哈。因为我怕有点，像第一次我后来前几天报我有好心情，结果有第一次来的人啊，可能因为我讲的话比较快，对啊，我也普通话也不是那么标准， 就导致一点呢，导致一点呢跟不上我的思维，所以咱们习惯的时候你就更加愿意听我的，还还没有跳过去，你听不懂没关系，这很好的回馈，我喜有时候我太快了的时候，但这个很重要，这个反复强调，怪不得我喜欢呼吸的，因为我知道有时候我会快呼吸一下。好，所以这个一定不能不懂哈，这个不懂的话就很麻烦了，我要创新点评，创新一道学单建立你所有神学的根基，导致后来解析不一样，后来神学观也不一样，懂了吧？所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很重要的就是人类论里面最重要的是神按照他形象依然是造人的意思，我们叫神是有位格的，叫 person， 英文叫 person， 分别就是位格，神有理智，有情感，有道理，就是做人的这基本叫三位一体的位格，这个位格很难解释，对不对？用这个解释就好解释，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形象，就是理智、情感和道理，神也赐给人有理智、情感、道理，叫 person， 位格。位格的时候叫形象，一样是什么呢？是它的属性，而属性部分呢相对属性是神造的，这个造我们人类的。那绝对属性呢，刚才杨总也说的很好，很愿意思考，他很痛苦，够吗？讲绝对属性的时候呢，哇，那变成我们不跟神的形象没有关系了喽，很正确，这思维是对的。但后来跟你希望不是让你绝望的，跟你希望哦，原来绝对属性就是无分，但是相对属性呢很伟大，神也是我们相对属性。好，这是大家明白的，这是对，这是大家对，这个应该明白了吧？想让神心安一样知道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哈，不然的话会让你信不信的几十年你挺糊涂的，对吧？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哈，就建立你信仰的根基。好，第二个下面有这个我很带过去，你可以说神是很有趣，神不是先造女人突然显心血来潮，看人最不好再造一个男人嘛，是不是呢？我先造一个男人，觉得男人太孤单，当时说的男人最不好，对不对？再接着造个女人，是不是呢？不对，为什么？因为在神有说，那人最不好，对不对？你说神的偶像造了我们心想的样子，造男，造男。为什么神造这个很重要的经典呢？不是因为造完造了男人之后看到男人太孤单了，神心血来潮什么，再造一个女人给他？不是的哈、哦。但他们的永恒的身体里面就是什么？造男，
造女。
为什么国家为什么靠我们进行的这个东西？就在末世时代，我们要承认什么？因为同性恋就要杀掉，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最早做的，我们同情同性恋的人，是因为社会的罪恶、家庭结构的颠倒，对不对？会导致人的同性恋是从内心开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造人是绝对的主权，懂了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特别是同性恋越来越流行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我在幼儿园就跟我们幼儿园孩子特别讲这个，知道吗？孩子造人就是造男，造女，所以我的面前我说来，我在幼儿园你是男孩女孩，我男孩很好，男孩女孩我女孩，男孩女孩我女孩，他们我要不眼球就问每一个小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是啰嗦，不是浪费时间，我告诉你，大孩子我会一直问，他们会烦，对不对？小孩我一点不问了。万一有点男孩嫁给妈妈做头，知道吗？爸爸唯唯诺诺的，很危险，我告诉你，男孩女孩，都肯定说的，我男孩。训话是男孩。上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设计，知道吗？按客观来看，同性恋男人女性化，女人女汉子越来越多，对不对啊？但是绝对不是上帝的设计，是人堕落的一些导致的后果，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在教会里面，我努力探讨，一定要告诉你，无论怎么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我认识到你，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男人，女人不是大男子主义，男人要进男的坟，女人进女人的坟，是平等的。待会我会讲，男女的角色是平等的，男女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偏后的，男女的人格是平等的。懂了吗？所以，但是又必须有秩序，你不能男男女女，先造男人后造什么？女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懂吗？而且嘛，男人是基督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也不能反的，不能反的，不能反的，这跟那个天书十一章说的，跟那些天书十一章说的，这女人要顺服，男人要承担责任。这个是圣经所定规的，千万不要违反。好，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我只告诉大家，你先有这个概念，创世纪什么这个概念呢？就上次到了男人女人，绝对不是，是
如果先造一个男人之后突然造一个女人不是好，就算他们设计里面他造男造女的两性的这种是永恒里就是有分别，你明白这句话就好了啊，就把上面总体的设计里面根本没有造男人女人，首先已经设计了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性别，千万不要混啊，这是不是我的重点，我下面讲第二个重点，就神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对不对？那你还能混成什么叫形象和样子，对不对？我下面呢，神创造人类的里面很重要的，神创造人类赋予他的使命是什么？对，这里面有几个哈，一个是神创造，看看吧，看那个经文是在哪一节？
28节。
二十八节怎么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
对，
要生养众多，遍地满满，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这个上面给人三大工作，三个工作就是叫什么？生嘛，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第一个，叫生养儿女。不过这里头要强调什么呢？这个很有趣啊，你不但生还要什么？
养
养啊，这个养呢就问题就大了哈。生孩子基本上都会哈，只要你身体正常成熟了都能生，对不对？养孩子容易啊？不容易吧？不同人养都不同的孩子，对不对？这当然我们会看到属灵的生养就更厉害了哈。好，那实际不要把这个生养忽略任何一个哈，生养都要养哈，叫生养儿女，对不对？叫生养众多，遍满什么？
遍满地面，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治理是有那是权柄的啊。要治理地面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命体的，你可以治理。第三，管理神创造的其他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到没有？治理是用地面，对不对？治理地面，管理什么？就管理这有生命的活物，你有管理权，就有治理的，所以你没有权利随便杀掉一野生动物。很重要的核心前面，你不能够杀那些野生动物，对吧？
管理，
这个是管理，你没有权治理它，你不能说我让这帮什么某种鸟类死亡死光，你没有权，因为你是治理管理，你没有治理权，懂了吗？
地就可以了。
对呀。但我的弟弟不要嘛，弟弟他是要修炼，要修炼身心，对不对？他对没有生命的弟弟，他是有治理权，但是对活物只有管理权。你千万不要随便，就为什么基督教支持他们，支持保护野生动物是对的。我告诉你，这我跟你讲，真的都很实在的哈。基督徒别说那个什么，你要不要这个有些水专门什么参加野生动物协会啊？基督徒是应该保护一些野生动物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动物不一定好，但人的感觉可能是人类的敌人，对不对啊？那就是人要保护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对上帝创造的都是很美好，还有它的美丽。所以我不给你人类没有决定把某一类杀光，这个对你人类肯定没有好处。上帝造的很美好的，这是另外一个没关系的，我只是告诉大家们。他说，叫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第二个治理这地，第三呢要管理各种和活物。
很重要，兄弟姐妹，
这个神明在眼里嘛。这老师嘛，兄弟姐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想加进去嘛？就是我们为什么好的弟兄姐妹一起好学生呢？我在这肯定知道一点点，你知道吗？那我往就漏掉一点。我们在传上去之后呢，就包含神学观要全备，根基要什么稳固。就是说，你可能以前知道一个点的、三个，但是我们确实少了一个点上里的呢，你就知道了这四条腿的底子，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这行不行啊？或者三个都有了，三个还是两个，四个没有了，三个啊，反正有三条腿都不行，对不对？必须要四条腿才稳定，对不对？但是我感谢主，就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要把它全背起来，建立信任系统的全球根基，对不对？好，这是上帝给人类的什么？三个责任，对不对？三个使命也好，三个责任也好，这个将来都会对应到你的属灵里面去，这个我们先不管它，我们以后好。下面再来，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第一，神造人按照他形象样式造人，对不对？这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第二是神赐给人类三个使命或者三个责任是什么，对不对？好，下面一个，上帝创造人类的两大独特性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我叫人跟动物之所以不愿意什么？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哦，这个总结了一部分总结，对不对？这两个，对不对？应该有两个，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全汉老师的形象，是吧？一样知道的，这边跟我们不一样。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吗？第二章是什么？我们就提到了吗？第二章是什么？就是西华神用地上的尘土什么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名叫亚当。好，这里面呢，就是神用尘土造了身体，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们也没有问题，他生活也有身体从尘土来的，对不对？哎呀，说了，人是有灵魂，人神从他鼻孔吹过一口什么生气，在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他身体是从尘土的。从这鼻孔吹进口那个气就是什么？就是灵魂。人是有灵魂，动物有没有灵魂？狗有没有灵魂？
没有。
狗有没有情感？
有。
来了吧，有了。你们觉得狗有情感吗？所以你们是可能是英联邦国家的人，英联邦国家的人大部分认为狗是有灵魂的，是有情感，所以不可以吃狗肉的，对不对？香港不能吃狗肉，狗肉是光里做到的啊。香港不能吃狗肉，澳洲不能吃狗肉，加拿大不能吃狗肉，英联邦国家不能吃狗肉，它是狗类，狗跟人类什么，还是最近的哈，所以它是不可以吃狗肉的。那我们无所谓，我们不对，没有神经的根据哈。我们说，其实动物都是本能，动物是本能，它没有情感。这不狗跟你出久了，它的本能，大狗看主人，对不对？它那是善意。为什么告诉你这话呢？就是每一个动物都有一种本能去超越人类，但是不能多。每一种动物都有一种能去超过人类，但是不能多，多就把人类给灭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蚂蚁有没有一种能超过人类的？
有。
蚂蚁有哪种能超过人类啊？
团结力量大。
下雨之前，它就会
运气的。
蚂蚁对任何一个本能超越人类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有这种能力，如果周边有这种能力，我会参加比目，你每年是世界一名冠军，明白这个意思吗？蚂蚁对世界比它甚至重几十倍的东西，
力气大吗？
对，蚂蚁一个蚂蚁可以抬起很多东西，但因为它小嘛，不是说那跟你比，那跟不能跟你比哈。蚂蚁来了，它是本身体重啊，它可以把一个超过它体重几十倍的东西把它给背起来的，这个是人类没有的能力。所以说你要有蚂蚁这个身体跟它体重的比重这个能力啊，你每次参加体重冠军一定是世界冠军是你的，没有人比过你的，知道吧？就人这个体重什么最多的吗？世界冠军拿到什么200多公斤，对不对？挺举的抓举的加起来也就是什么300多公斤，对不对？就那个人很厉害，说一般不会超过你体重的，可能超过体重本身2倍3倍就行了，这一点很了解。那个还有个蚂蚁，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动物，就是每一种动物都有至少有一种能力是超越人类的，是它生存的本领或它不能生存，一物降一物嘛，对不对啊？但是它不能多，多了它就把人类给灭了，不行。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神给每个动物都有一种能力超过人类的，这是它生存的一种能力的手段，或者它这个天敌嘛。我们说每个动物都有它的天敌，对不对啊？它每个豹都往那就不能存在，就会被灭绝的嘛。所以为什么人不应该消灭任何一种动物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食物链嘛，保证这个它所创造的宇宙的这个万物的平衡嘛，就你不能够杀人为的杀这种物种就可以了。好了，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人类的人独特性哈，你要说会说哈，应该是什么？人上面很形象样子，知道的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什么叫形象样子？你要说出来，对不对？变人的变的人是有灵的灵魂的动物的。
我以前听说
什么
动物是没有灵，但它有魂。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把人分成灵魂体，对不对？三元的，对不对？但是魂这个概念是比较玄乎的，就是
灵魂派的。
也不一定是灵魂派的，那个包括那个朱飞书的背景呢，就是那个天恩啊，他们门头那个地方也是，包括高位也是三元的。灵魂派有三元的也有，但是呢，灵魂派也有爱元的，就是这爱元他们是一个神学观。就弟兄会也是三元的，就是灵魂体，但是改革中基本上是灵魂和身体。
爱元
的。对，爱元的，就是因为魂这个东西比较，就身体没有什么，人才能有灵的活什么？
活人。
活人嘛，就是身体加上生气，就没有什么，就像到时候还给你什么？就神用身体不造人身体嘛，对不对？
他在这里他没有说到魂，那为什么后来又说
了？那是因为后边的那个英语 中文经文的翻译啊，说天老师说人的灵魂和体嘛，就是身魂与灵，身体嘛，对，能够什么，甚至什么，神的话有佛是，同时连什么，连魂与灵，对吧？经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证，事都能破开嘛，那个就是没有魂与灵。那个发音是不准确的，你看原文没有，因为英文本身那个 soul 啊， soul 就是灵魂，没有说灵跟魂。大家有人说 heart 是心，对不对？那 spirit 是灵，大家就听到 the whole spirit 是圣灵，对不对？这个灵是什么？大家英文又换成精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灵，这个灵呢，这个 spirit 是个单独存在的，它们不存在。但巴基斯坦人是承认灵的吗？叫你的精神层面，
那就是魂，魂就是有精神层面的。
好，这个我明白。这个我们最早我学的那个三元论，我也最早是三元论，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有点会搞什么玄乎，里面搞混蛋，就搞得很神学吧，很混乱，很危险，很多在里面做混蛋。啊，特别是李宗盛那个书叫《魂的潜实力》，我都看过了啊。我对魂学研究过几年了啊，但后来发现越研究越很危险，不要研究那个东西，很不可靠。特别气功，他们就是气功是什么？他们是透过这个控制好你的，我说你没，他们理论什么呢？在你没心没放在心啊，人的魂是被灵控制的，在你放在之后的人的魂就被什么体控制了，而灵跟体跟灵在抢夺你的什么魂，这就要命了，这里面很多麻烦。这个是您昨天那里的，还有很多的地球会啊，最早爱爱人的都是这种，大人就是这种理论，大家很很危险。哎，本身呢没有关系，这个内容是一样，就是包括什么，就是你任何这种事情一直什么情感，对不对？我们这个灵魂部分，你不能把事情一直情感，还有什么良心知觉交通，你知道吗？三个是什么概念啊？灵是包括良心知觉和交通，魂是包括事情一直和情感，体就是体，这个我都被这个刮烂熟的。但是问题什么呢？良心知觉和交通就是灵，魂是事情一直和情感。哦，好吧，这个不能搞的，这个搞不搞乱，搞你神经错乱，这不能搞。所以我们它包括灵魂里面，就在灵魂里面就好了。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大家呢，紧接着呢，已经三点钟了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今天不能讲婚姻，不能讲哈，不能讲什么，我们婚姻就下一次讲，我们是讲什么？最后一个，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
第一个命令
不
可以吃。
第一个命令包括一个可做，包括可做可不不可做，对不对？你要搞清楚两个啊，我说命令里面包括了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对不对？
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可吃，原初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好，今天我们到这里。
对，
所以我们现在说，原来我们的所在你可以随意吃，对不对？你看谁给你人类的第一条命令里面的什么那个可做的，对不对？
对。
原来说完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吃，结果分别上火什么？
不可以吃。
不可吃，吃的是必定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要跟你讲呢，谁给人类一条命令上是最多的，最多的命令，就是说可以随意吃，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可以随你的意愿，对不对？也可以随你的意志，对不对？这个包括意志，包括什么？有情感，知道吗？思想与情感都有，对不对？有你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对不对？没问题。这里有苹果，有柚子，对不对？有什么？哎呦，还有花生。那这不是果子了哈，也算果子，里面果子，反正可以随意吃。
坚果。
所以这么就说，就你可以随意吃，什么意思？是随你的意愿和意志自由，可以随便吃，这叫自由。你随意吃，但是。分别上是不得不可吃，这也叫分别上。好，前面那个原上可以随意吃，那个叫什么？叫自由意志，也有自由，对不对？分别上是不可吃，是不是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哈，所以很多人被神学观很多人误解了哈。你看我们祖先有选择，其实说这个自由，你可以选择是分别上是不得自由，对不对？我玷污了自由这个词上。玷污了法自由扩大了，对不对？你们听懂这句话没有啊？你可以随意吃那个自由，不可以吃那个是不是自由？你再去背你嘛，怎么能叫自由呢？现在很多家长们不懂啊，大人不懂啊，把小孩子也搞乱了。小孩可以有我有隐私的自由， 心叫自由，不可生育叫戒命，戒与禁欲，禁欲能不能做？那你不能做那个，那叫自由吗？那叫限制，知道吗？那叫限制，那是不能做的，那叫禁欲是不能做的。所以很多人，我为什么告诉你？哎，你不要以为这个什么呢很重要。比如说，哎，我们很小的时候，像你们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啊。你看那个什么的，说，哎，我们说西方不好，西方叫性自由，对不对？它性自由是什么意思呢？
乱来。
对，他说哦，跟婚姻以外的异性有关系叫性自由，对不对？这是叫性自由吗？去犯罪去堕落，哪里叫性自由呢？跟夫妻才有性自由嘛，夫妻才叫性自由。跟夫妻以外的男人女人就叫性堕落，你妈的，对。你玷污了自由这个词，你懂了吗？比如说，哎，你有言论自由，对不对啊？那你骂人有没有自由啊？不行的吗？很多人把自由扩大了哈，我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可以，但你跟自由同居哈。那你犯罪了，犯罪嘛，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词什么扩大了，知道吗？我，你有恋爱的自由是可以的，但单身的成年男女，对不对？那你都已婚的男女跟配偶以外的，都是恋爱的，自由恋爱，对不对啊？那你是犯罪嘛，对不对？堕落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很多人在这个成年人会这里搞乱了哈。很多人搞乱了，哦，我们昨天有吃那个袁叔啊，说那果子的自由。也可以选择吃那个和平山的果子的自由，不过你吃的要什么代价？所以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很多人从自由意志这里就堕落了，发现没有？谁说这边后面的有自由意志吗？
没有。
没有啊，你不可是吗？那叫戒令、禁令嘛，不能做的，那不叫自由，这是什么？就是什么？随意吃那个叫自由，随那叫自由意志。所以在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你说人没有做的是有自由意志的，那这个是完全。他说原来他在医院里面没法做成自由的，不可以说或者是随意，但是他们上一次做的什么不可知，那是禁令，是不能做的，那不是自由，
建议
你做的是背影，是不是老师有点感觉？好，所以我现在先跟他第一个概念说，神赐给人的第一个命运里面有自由的一个命运，对不对？
是，
也有一个境界的命运，不能做的命运，
建议
对不对？是不是？
就是没有自由，
也不叫自由，所以你不能把这混在一起啊！说我有选择这个吃那个做饭自由，我可以有选择吃被什么不可吃方面的果子自由，对不对？不对。你不可做，你不可做，你不能做。你走在马路上，你不让我开车，我自由？那不行，你要遵守交通吗？规则你才自由，对不对？你违反规则有自由吗？警察来抓你了，罚款了，再严重拘留你，再严重就判刑，让你撞死人，对不对？好，但是你是神圣外界，神赋予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解决的苏万上果子行正式的自由，对不对？神人也被神明确命令一个不可做的事情，对不对？戒禁令不能做的，对不对？这两个都有，是不是？这两个就被混在一起哈。一个是自由意志，一个是戒律，不可以做的，一定不要把它放在一起。说自由，这两个自由错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神确实赋予人有选择被你神的什么能力，有没有？
有。
后面人
选择，
因为如果神给你选择，你吃不了嘛，对不对啊？就证明后来我们大出来结果，大唯一的结果是啥？一下下完吗？下完吃了吗？所以我们
选择的
要分开，要分开，那分开，那不是自由，那不是自由干啥？是你有
选择的自由的，
那不叫自由，那不叫自由。
他有选择的能力，
有选择的能力，
对，
就是神给你有区别出来果子选择出来果子自由，神给什么？给你一个不可以吃分开果子的禁令，但你却有选择被你神的能力。
选择的能力，
这个搞清楚啊！这个
选择的能力就是选择的自由。
对，可以了，能力搞了嘛？但你这个时候必须在讲要清晰哈，不清晰你信仰才能管过，你发现没有啊？
对呀。
你在讲还听不到的，我告诉你。
是啊。
但很多尴尬也听不到的，因为没有法律，它有时候是混在一起的。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因为这是最重要的神学的根基定点。所以我在你看放进去就是对的，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把青年跟腱打牢，知道吗？下次你不但要来，多带别人来，就这个原因，知道吗？
对呀、啊，
你听不到太可惜，这个信仰糊涂一辈子，信徒信了一辈子还没搞清楚，信徒信的很可怜，懂了吗？慢慢来，我们搞清楚。我们不说我们很聪明，不是的，都要学习，要去努力。
选择的能力。
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的能力，也给人有选择，也有。不可以吃，刚才我就说，给人类，神给人类有两条诫命令，一个是有自由吃果子的命令，也 OK 的吗？不可以吃的那个诫命，对不对？禁令的禁令，对不对？错，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为一谈。你不要人说都有自由。我的女儿到现在不在美国，我的女儿19岁，对不对？她告诉爸爸是什么？我在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我是没有隐私的，我儿女在没有结婚之前对父母没有任何隐私的自由。但我结婚之后才有，有点丈夫了嘛，对吧？对，那我的父母，我儿女还什么概念？我女儿说，我19岁了，如果爸爸说了，如果有时刻的对象感情来往是可以的，没有说不可以谈恋爱的，但是必须要得到爸爸的同意才可以。如果我们得不到爸爸同意，我就是违规了；得到爸爸同意，我去谈恋爱就可以。家里会给我们玩，不叫谈恋爱，那叫有婚姻以结婚目标的交往，可以。但是我是开放的，我没有19岁不能，一定不能够。有感情，我认为年龄已经够了，没关系的。我不说一直到20几岁玩不玩越共产党骗人那个时候哈，我不要上当哈。那如果当然我也不鼓励你一定早婚早育，就是哈，就说让你可以到一个年龄你可以了，我说就可以，这是一个底线。那后来是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谈恋爱？不是的，就上帝所带领的就不可以，不知道不会不要犯累啊。比如说我女儿19岁了，万一跟哪个男的有感情吵啊，不能让他有个负罪感，知道吧？就是也正常。因为你是19岁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出发之前，我们家教会开了一个会，灵修的时候，妈妈就代表问爸爸：“如果你我们女儿19岁到美国，如果有男孩子喜欢她的，你怎么办？”做信主的，按你的信主的，那我叫爸爸就要把我一个立场出来。我说：“对，我说没问题，你19岁的并不是犯罪，如果你有感情喜欢一个男孩喜欢你，你喜欢那个男孩都不是罪，但是要有智慧处理，对不对？这个引导嘛。”好，这就大家现在明白这个概念没有？这个很重要啊、哦！这个不能扯到你的成绩，让你错的。老师强调自由意志，就要自由选择幸福，可以还选择不幸福？你能选择不幸福？选择不幸福谁选择了？为什么？你本来就不幸福，对不对？你本来就罪人嘛。我们还选择不幸福呢？我们刚才做了论，就是罪的从果，你没有选择能力，你就是不幸福。不幸就是不幸福，除非神拯救你才能幸福。答这个是大法，你别忘了，经常跟你讲，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对应的相当于所有的神学观念嘛。你看，有一种人叫效率，知道对不对？你可以选择性，可以选择什么？不信对不对啊？其实你还选择不信的能力啊。你信的堕落之后，已经就不信了，懂了吧？你本来就不信，除非主怜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自由意志很容易被人错用，知道吗？到时候将来我跟你们讲哈，这个自由意志很多名堂，到很多名堂，我可以推荐你们给他读一本书，就是《人的四种断谈》。四种状态，如果你现在等会要我可以发给你微信的，我可以发给你的，就是人的四种状态，就人类被犯罪之前，到人类犯罪堕落，到我们信主，到将来主再来，就是四种不同的自由状态，自由意志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当然其实有5个，是我加5个，在性情上就是5个，什么在人类设计里面，人也是有自由意志的，可能设计到人类没有犯罪之前。到人类犯罪堕落，到重生得救，到主宰，到主宰之后，就是人不同的5个生命状态，自由意，这是范畴最有意志的。好了，今天我就讲这么多。今天只要记住哪几个点：第一，上帝创造如何，因为他是什么创造人类的？就是那神的形象是吧？这个你可以过我没关系，放到后面的问题里面。就包括两个什么？就是神创造人类的两大什么？独行性是什么？已经回答了我前面那个问题，对不对？就什么神创造人类的人，独行性是什么？
神的形象。
对，分别说出来，还要再具体分别说出来，一定要具体定准，要反复。神啊，神的形象，第二就是造人，第二就是有灵的嘛，我人有灵魂，动物有灵的。好，这个你再分别说明。好，第二个呢，就是神给人类的责任是什么？
这
件动作没
两个
呢，这里面关系。对。这里面管理网，那就有政府管理，有治理里面的权。好，就是这是第二个是吧？第三个什么就是 神赐给人类的命运是什么？里面包括一条正命题跟反命题，就是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明白这概念吗？那我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很多神就在这里混乱，就找眉毛胡子一把刮了解题，最后你就怪不得后来圣经是很乱的，你知道吗？你的解题很奇怪。现在为什么改变你的讨论呢？很多改革中的国也跟你讨论，我看他们解题中也会很乱的国联呢，也就是说在前面要一点点根基打下来，哎，后来你的思路就上来。我们这个比较，我要讲的呢，不仅是证明证明本身，还有解题思路，结束上轨道，后来你就一顺没顺，你解题思路混乱，你后来就很麻烦。你就这个问题被你纠正过来，下个问题又冒出来，因为你的碎片式、断裂式的思维，所以就会麻烦，知道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小组创新的开始是好，是一个好的开始，知道吧？现在你们个个都成为什么圣经学者？那个解题家，但是真的不难，因为圣经神学是很宝贵的，但是忠于圣经本身，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大家这个带着三个问题哈，三个问题就是神创造天地大，圣经是什么？神赋给人的使命是什么？三大责任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呢，神赐给人类的最早第一条命令，包括哪两部分？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的能力，可以与原创的随意吃的那个自由意志的能力。神也给人一个戒律，不可以吃的那个戒律。好，分开。然后但是，神却赋予人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存在，你必须承认，对不对？既然要说你不可吃，意味着什么？你不要被免能吃，但吃了后果你就做，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
其实后来亚当也吃了，对不对？如果我跟这个建议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办的话，那你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对不对？这个建议就变成一个。
我们今天就不用这么辛苦。
对、啊。
大家好开心。
但是感谢主，神就给我们什么？确实给我们有背逆神的能力，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统计到这里哈，下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再讲呢，讲一讲婚姻的开始。这个、下个礼拜讲婚姻的开始，我要把我们讲的来龙去脉稍微讲的。仔细，好不好？
好，
你就可以明白了。
就
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再谢谢你，真的感谢你，你把创世纪第一章给了我们，已经是哇，真的是很宏大的，很完美的。你宣告，是的，说有就有，你命令就立，我们真的赞美你，祝你的大能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还是不够，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你是创造的，你是无始无终的，你是个灵，你是无所不在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自由拥有的，因为创造主，你从无创造了有，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创造了时间空间，创造了物质，你也创造了宇宙万物。更感谢主的是，你在第六天按照你的形象的样式创造了我们人类。谢谢你给我们人类有灵魂，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去深远中的遍满地面，让我们去治理地面，让我们去管理万物。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的是，你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安住在伊甸园里面，赐给我们人类始祖第一条命令。一方面，你让我们能够园中所有的果子可以随意吃的那个美好的自由意志；第二方面，也让我们去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绝对不可做的禁令。说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不把它混在一起，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乃是前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后面却是不可做的一个禁令，那是一个红线，是不可触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神也赋予我们始祖有背逆神的能力，他有选择背逆神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主你的设计就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主你就是这命令，我们赞美你。这个让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呢，今天能够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学到这些重要的真理，其实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建造，
把我们圣经的根基能够打得更稳固更牢靠，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和大能，让我们更加惊叹主你对人类的设计是何等的完美。谢谢你继续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话语是何等的纯洁和宝贵，真的是无法用金金来买的，比在黎明炼过七次的金子还纯洁还宝贵，而且你的话一切开始发出亮光，是与人同达，一切的世界上的认识的东西都在你的真理里面，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在真理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我，我们有时候也是胡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人的存在，会带来很多的败坏，带来很多真理的混乱，带来我们人生的一个迷茫。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亲自向你打开你的话语，谢谢你拿掉我们无知的罪，拿掉我们自义的罪，拿掉我们还不愿意追求认识神的那些慵懒的罪，好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谢谢你，难解的地方圣灵帮我们更好明白，当然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尊重的计算去探讨，合乎真理的我们必须顺服真理，如果不同的看法我们可彼此尊重。谢谢你保守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打扰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疾病，保守我们余下的光阴，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结束啊。